答在程序单上的是中文的新译本。我们知道英文圣经有非常多的翻译，因为神的话是永不改变，可是人的语言会因着时代有所变迁。所以呢，我们中文有两个主要的翻译本，一个是我们手中拿的和合本，另外一个是叫做新译本，新的翻译本。英文是有一二十种的翻译本，像 NIV、ESV、RSV 很多的。那我们就我读一次中文的新译本，彼得前书三章的一到七节，照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使这信道的丈夫受到感动，不是因着你们的言语，而是因着你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看见你们敬畏和纯洁的生活。不要单注重外表的装饰，就如卷头发、戴金饰、穿华丽衣服，却要在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灵，做不能朽坏的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望神的圣洁妇女，正是这样装饰自己，顺服丈夫，就像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一样。你们若行善，不怕任何恐吓，就是撒拉的女儿了。照样，你们做丈夫的也要合情合理的与妻子同住，要体谅她比你软弱，要尊敬她，因为她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的。这样，这就使你们的祷告受拦阻。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众人今天快跑的来到你的教会，我们不只是要来敬拜你，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跟当受的赞美，我们更要来听你宝贵的话。求神你的话语就像天上的甘露，能够降临到这个大地，因为这个地上的人心里都是饥渴的，都是贫乏的。愿神你的恩能够领导我们，愿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你说，像刚刚诗歌所说的，天父啊，我们相信你，因为你是美善的神，因为你没有留下一样好的不给我们。我们说耶稣啊，愿意我来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宰。我们也愿意说圣灵啊，求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心中，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拦阻神的地方，为的是使我们的灵可以得着那真正的自由，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更新，让我们生活更享受神，更享受到神你对我们的祝福。愿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有做丈夫的能够听到你的话，让我们所有做妻子的也同样能够听到你的话，让我们在这里还是单身的也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能够知道我们神你对夫妻的期盼是什么。愿当他们在选择配偶的时候能够了解到神的旨意，就是你亲自借着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一个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啊！今天我的题目是讲到夫妻的关系。事实上，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人是最会搞关系的一个民族，我们用了5000年的文化一直在那边。要所谓的人际的关系，可是有时候越用越糟。因为关系是圣经主要教导我们信息很重要的一个之一。 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不像一些拜偶像的那些神是高高在上，跟你我都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神是要跟你我建立一个所谓的个人亲密的关系的神。既然我们的神是要跟我们建立关系的神，所以同样的，我们的神也希望我们能够跟人建立好一个美好的关系。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夫妻的关系永远是第一，你们要听好，夫妻的关系永远是第一。你的配偶应该是你在这个世上最好的朋友，最好的，这个是神心目中的。夫妻的关系远超过你跟父母的关系，不是说叫你做不孝子，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夫妻的关系远远超过你跟你父母的关系，夫妻的关系远远超过你跟你儿女的关系。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们中国人到如今呢，又出现很大的问题。夫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如果夫妻的关系没有用好的话，所有的关系都破碎。你要毁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呢，你就把夫妻的关系毁灭就够了，这个社会自然就会走向灭亡的道路。我上礼拜呢去洪都拉斯，那不是也不是去度假，因为我女儿有一个慈善的组织，她的慈善的组织是把一些男孩子家庭有问题的，绝对不是父母跟儿女的问题，啊，或者儿女跟父母的问题，都是夫妻的问题。有的悲惨到一个地步，丈夫杀妻子的，所以呢，丈夫进了监牢，爸爸杀妈妈，然后爸爸进了监牢，祖父母要养不起，因为也没有祖父母，可能只有一个祖母，因为没有夫妻关系的，那祖母养不起，养不了这个儿子不去参加帮派，就去吸毒，就去贩毒，就是这些事情。所以他的组织就把这些稍微有希望的前途的那些年轻人就召集在一起，花钱教导他们，教育他们，希望他们生命还有点希望。有一次我问那个我女儿说，你为什么那组织不找男的女孩子，对不对？找女孩子很麻烦，因为女孩子一来不小心都是怀孕的，那你这下子你不只是要处理那女孩子问题，还处理肚子的孩子的问题。所以洪都拉斯到今天还是这么的穷困，政府是彻底的腐败。我只举一个国家而已嘛，我们从台湾来的，你要了解我们台湾跟中国不一样，我们弱国无邦交，跟我们有邦交的国家不是很多。然后洪都拉斯大概是仅存的，我不晓得最近有没有这些，就是弱国才跟我们台湾有邦交，我们要花很多的钱去帮助他们。那是我三四十年前以前的事情，三四十年后钱都花了还是这个状况，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夫妻的关系，国家就是永远是那个状况，永远是在恶性循环的当中。那你我今天在美国，有的时候我们也遇到什么状况？离婚率是超50%，中国也赶上了，台湾也赶上了。那夫妻这个架构一瓦解呢，社会就出现了问题，国家就出现了问题。所以圣经的教导是非常的宝贵，我们不要以为圣经就是一些八股就说那些东西，因为我们的神救我们之后，希望我们的生活更好。那如果我们没有跟人建立好关系的话，啊，真的是很可怜，是很可怜。 那因着一个男人跟女人自由的结合，就成了一个婚姻。所以这个婚姻必须是双向，男的、女的、丈夫、妻子都是双向的关系。如果是单向的，就出了问题。所以呢，神每一次教导一个对象的时候，一定要再教导另外一个对象；教导妻子的时候，一定要教导丈夫，因为关系是双向的关系。那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蒙神祝福的美满的婚姻呢，都必须双方面都愿意付上代价，双方面都付上代价。只有单方面付上代价，那种婚姻、那种关系是会走向失败。都要付上代价，这样子神的祝福就临到。那我深深的相信呢，我们一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三角形的，不是我们台湾，我是台湾的时候看那些有些女孩子喜欢看琼崖琼瑶小说什么三角恋爱那些，不是三角恋爱啊，不是，这三角形的关系就是说，夫妻的关系一定要牵涉到神在你的关系的当中，是三角形的，神在上面的这一角，丈夫在这一角，太太在这一角，妻子在这一角。那这三角形呢，如何让丈夫这角、太太这角呢，关系能够越拉越近呢？就是当丈夫与神越亲近，太太与神越亲近，关系就越亲近嘛，永远是这个样子。一个爱神的丈夫必定会爱他的妻子，我给你保证。所以当我们是做丈夫的不爱妻子，你要先问自己，我们有没有爱神？因为爱神的丈夫，爱神的丈夫一定爱神给他的妻子，一定的，这是不变的定律。那一个顺服耶稣基督的妻子呢，一定顺服他的先生的，一定的，保证的。所以一个妻子抬头不顺服他先生的时候，他要问问自己，我有没有顺服了耶稣基督？这是永远不变的定律，这是你我很难接受的。所以我们关系就搞得不好，夫妻破裂，就是因为丈夫爱神不够，因为妻子顺服耶稣不够，所以呢各顾各的。然后今天我借着彼得在这里呢告诉我们有几个原则，就是三个原则。我说过，这是婚姻一个健全的夫妻关系一定是三角形的，一定要把耶稣基督、把神牵引到你的关系里。首先呢，我们必须要有基督做你我的榜样。我为什么要用新译本呢？因为呢，和合本的第三章的第一节跟第三章的第七节没有讲到照样这句话，原文是有照样或者是照样的、同样的，意思是说同样的呢道理呢，你们做妻子的要这个样子，同样的道理呢，你们做丈夫的要这个样子。那同样的什么呢？就是要往圣经，要往前面看。前面又讲到了耶稣基督为了你跟为了我来到这个世上受苦，为了你跟为了我受苦留下一个好的榜样，所以呢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行。你不妨回去看前面第二章的十八节之后，我上礼拜有讲的信息，就是说耶稣为了你跟为我来到世上设立的榜样，所以同样的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同样的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处。所以同样的很重要，我们有一个耶稣基督 基督是你我生命中的榜样。我们这边也许有人是做教育的，做老师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的一生中呢的学习模仿是最重要的，模仿，那你模仿的对就好，你模仿错就不好。美国现在很可怜啊，有所谓的 role model， 对不对？模仿，模范。那我们在美国的那些 role model 呢，都是选那些演员，对不对？选那些球星，对不对？那演员一塌糊涂的，然后球员也一塌糊涂的，那些都是你我儿女的 role model。那我们学这些人，我们会好到什么地方？好的不学吗？我们的 role model 是谁？我们的 role model 那是所谓的电影的 movie star， 结果离婚再离婚再离婚的一大堆。然后那个你去看杂志呢，都把他渲染的好厉害。最近有一对离婚很厉害的啊，你知道，你就知道我讲谁。如果你了解美国的文化的话，然后被渲染好厉害。我们学那些人的，那些球员也是这样子啊。那球员不高兴，老婆就打一打的。前阵子又在电梯里打老婆，有没有？我们就学这些人的。这些是你我的 role model， 难怪呢我们出了问题。可是彼得说，同样的，你们要学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你我生命中的模范，是我们夫妻关系的模范。我们学对了，我们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就会对。那耶稣基督呢？通常一般人，你若读四福音书，你会看到耶稣基督，人家说他是谦和的、谦卑的，可是他有带有力量。这个是我们做丈夫的一定要学的。我们做丈夫的不要以为说肌肉大就好了。我们做丈夫的要柔和，柔和是什么？英文叫gentle。那英文你有趣吗？英文称绅士叫什么 ？gentleman， 对不对？是 gentle 的人，对不对？好，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把 gentleman 翻成尖头面，尖头，尖个头啊，尖头 ，gentleman， 尖头面啊，我们称男人尖头面，头是尖的。不是，是柔和的人。丈夫要做个柔和的人，因为主耶稣是柔和的，这才是个绅士。所以丈夫在家里不是做土霸王，是做个柔和的，不要怕会吃亏。因为你如果顺服神的话去做的，神一定祝福你。也许短时间你会吃亏，没关系。我记得我曾经给你做一个别人的见证，就是有一个黑人的牧师，现在这个牧师还活着，他做的见证，他见证他的爸爸，他的爸爸是去码头做苦工的，很有肌肉的话，那妈妈呢是黑人的家庭，在巴蒂摩，所以父母常常就是不让我不让，就常常争吵。就有一天，他的爸爸信了耶稣，他就从那个不是尖头门就变成尖头门了，他改变。结果呢，他不跟他的妈妈吵，很温柔。然后每一天早上呢，他要去上班的时候呢，他一定在那安安静静的读圣经。结果呢，他太太还是个老样子，就看到他读圣经就冷嘲热讽，哎呦，读什么书啊，哇，这么属灵啊，就这样子讽刺他。 那他爸爸的以前的脾气就一定是回嘴或者是一拳或者这样过去。可是既然他成了一个 gentleman 了呢，他就温柔忍受，日子就像一天一天过去了，很委屈，骂回去很容易嘛，你要吞这口气很困难，人就是一口气吞不下去，就他吞了气，就不知道吞了多少口了，一直吞。就有一天早晨，他爸爸在那边又在读经祷告的时候，突然听到有声音来，知道哇，这下子又要吞口气了啊！结果他太太就跟他说：“我观察了你这么多个日子，我跟你人潮热碰，你都不回头了，回嘴。一个能够改变你生命的神，我也要。温柔可以克刚强，一个丈夫一定要温柔。”即使你不幸福的太太会被你的温柔给改变，好，这是这边讲到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榜样。那当然在这里呢，这段经文中没有为丈夫指出很清楚的例子，却为了太太，就是为了撒拉举出一个叫撒拉这个例子。撒拉在你要了解撒拉的话，你要回到圣经的第一本书，就是创世纪的18章，有讲到撒拉跟他的先生叫做亚伯拉罕的故事。那撒拉呢，在圣经中当然他也有缺点，他不是一个完美的妇人，他不是完美的。可是圣经呢，却到了新约，却对撒拉是往往都是正面的评语，也告诉我们，我们做妻子的，你不要说等到我完美了才做这些事情，你一辈子都不会完美，绝对不会。就是在你不完美之前，你就要做撒拉的女儿，你就要学习这不完美的撒拉。可是圣经在彼得前书就讲到了一件事情，说撒拉是称亚伯拉罕为主。哇，这句话好厉害啊！我男人听得很高兴啊！我希望弟兄听到这句话，不要回去跟太太说啊，你要称我为主啊！哦，不是这个意思啊。等等我会提到。我相信当你太太称你为主的时候，你都会吓一跳。等等会提到，所以可是他这边就提出了这个撒拉做我们做所有做妻子的榜样，然后我们有了基督做丈夫做妻子的榜样，我们有了这个榜样，接着呢就立刻就要提到了做太太做妻子的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顺服。因为大部分人做不到，所以圣经要反复的讲。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昨天的新闻，美国的新闻，就是总统就职，对不对？然后结果呢，一大堆都是女人哦，去华盛顿示威嘛。今天的报纸有几十万。洛杉矶的也有，好多地城市都有，号称大概是100多万的女人抬头去示威，男人都躲在家里在看看球赛，男人在乎这个政治的事情，女人抬头的社会很可怕的，对我来讲真可怕的。女人懂得顺服，这个世界是这样子，女人就代表说我女权。最讨厌我不要发表我的意见，我一个人不够，把所有上百万的女人凑在一起，这一个就是女当女人运动出现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家庭就开始破碎。一个女人不懂得顺服，就是婚姻走向破碎的道路。这边圣经告诉我们，顺服自己的丈夫，在彼得前书连一连讲了两次， 可见呢，顺服自己的丈夫对妻子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彼得要用了六节的经文来劝告我的妻子。彼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呢，顺服有几方面。顺服是神的一个命令，因此是一个女人或妻子的责任。神曾经在旧约颁布了所谓的十诫、十条诫命，所以神是颁布命令的神。神是美善的神，所以他的命令都是为了你跟我的好处。可能当时接受的时候受不了，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有的时候命令孩子不要去碰热水，对不对？是命令嘛？孩子说高兴碰就碰，对不对？就碰就烫伤了。命令你说不要去跟陌生人讲话，这都是命令。可是小孩子当时一听到是命令就反抗，那女人也是一样，一听到说顺服是命令，那命令是不好。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是先造了男人，造了女人。在神的旨意中，男人是头，女人是要顺服在男人这个头的底下。这是神造万物的次序，然后男人就是要担负一家的做主人，做领袖的位置。所以顺服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是一个服权柄的问题。如果一个妻子在家中没有办法接受对顺服这个命令的话呢，他不会顺服任何人。我不高兴就示威了，我不高兴就罢工了，我不顺服任何人。所以我们做妇女的，做妻子，在家里先学习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要了解啊，顺服不是件羞耻的事情，绝对不是。我们去，你要了解，在他们希腊文中，这顺服是个军事的用词。如果一个军队，那阿兵哥不懂得顺服的话，是成为什么部队？到战场当中是多做炮灰。那顺服是错的吗？不好的吗？不是。顺服不是代表你的第一地位是卑贱的，也不是。我们在我们当中很多是超博士，去在研究院的，很可能你要顺服你的老板，你的老板可能比你懂都不懂，很多的。我以前在公司的时候，我的老板一窍不通的，那我在他的底下，我必须要顺服他，是不是因为我顺服他，我比较卑贱呢？也不是。所以神这个顺服是个命令，不是说代表妻子是不值钱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如果你我能够真正的知道，我妻子能够做顺服我的丈夫的时候，我是我丈夫的帮手，帮助他，这样子这个命令就成为你的祝福。所以顺服是个命令，我们必须要负上这个责任。那圣经在这边也告诉我们，顺服呢是一个见证的机会。因为在那个时代呢，女人信耶稣的比较多，男人信耶稣的比较少。可是女人要跟耶稣传福音也比较困难，因为那个时代妇女受的教育没有像今天这么多，所以传福音也传不出去，说不清楚。那既然这样子，不信主的丈夫呢，他也不会甘心乐意的来到教会，那他能够看到圣经吗？他不行。所以他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就是他唯一看到的圣经。那太太呢，你不能整天跟他唠叨。这边讲说，不是因为你的话说的多，因为太太在家里绝对不要威胁你先生说啊，你来跟我来教会啦，怎么样怎么样啊？你越唠叨，有的时候越糟糕。可是圣经这边告诉我们，太做妻子的就要用他的生活上的好的行为，能够稍微感动他的先生，愿意。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见证一样，能够改变你原来是这么唠叨的这个神呢，这么不顺服的太太，能够学习顺服呢，这个神我都要。他就受到你的品性或者你的生活感化了过来，他就愿意试着来到教会。当他一来到教会，神的话语打到他的心，信了耶稣的。所以顺服是妻子一个见证的机会，你就要借着你的顺服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那不只是这样子，顺服不只是命令，不只是见证，顺服是一个美丽的装饰。在这里他用装饰呢，他鼓励那些做妻子的呢，不要注重那外面的装饰。当时的人跟现在没有什么差别。你要了解，彼得写那个书的时候，他们是在罗马的统治底下。罗马那些的女人呢，整天都是在追求的他这边所说的，头发要编得漂漂亮亮，然后要戴个穿金戴玉。衣服要穿的很美的衣服做装饰。他说你们做妻子不要学习那些外邦人的那些，你不要注重太多的外表，因为那些外在的会过去，你却应该注重你内在的，就里面的，长存那个温柔安静的心，要用那个做你的装饰。所以顺服你要把它当作装饰穿上，顺服是一个最美丽的装饰。他说这个装饰在神的面前都是宝贵的，圣经讲在神面前是宝贵的，没有讲很多的。可见一个女人妇女如果在心里存着温柔安静的心灵的话，那种装饰圣经告诉我们是不会被损坏的。因为你的头发有一天，即使是女人啊，也许像牧师一样头发会稀少的，或者头发会变白的，不管你飘来怎么样啊，会变的，会变粗的，啊，都会朽坏的。你那穿金戴玉呢，不是会被贼偷呢，就是也会朽烂。你的衣服也是一样，对不对？还会破掉，这些都会过去的。可是你心中的温柔跟安静呢，是永远长存的。这个是美丽的装饰，必须要借着顺服。我们以前在教会中碰到一对美国的夫妻，那美国的夫妻是曾经到亚洲做宣教士的，丈夫是开那种很小的飞机的。然后这对美国夫妻，先生是吹笛的，太太是弹钢琴的，在教会中侍奉。那个太太呢是非常的顺服温柔，顺服的太太，丈夫是非常温柔的丈夫。然后呢，大概前年他们搬家，我去看过他一次，然后太太就去世了。 然后他这个太太呢，非常的，就是说简单的，他没有什么太多东西，可是他即使在那个衰老即将要去世的时候呢，那个脸上的那种说不出来发自内在的那美呢，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那个先生呢，是真的是尖头，他以前到教会的时候呢，都是把车子停到教会的门口，然后 park， 然后走出去为太太开门，然后太太走进去关门再去停车，然后要回家的时候也把车子都是现在很少看到这样子啊。那有一次我师母说，哦，你看看学习人家，我说搞不好你门还没关我车子就开走了或者是你还没进来我车子已经走了啊。我们中国人会做这种所谓的监控，他现在是这样子。然后他去他看他太太的时候，我看到他非常憔悴，最后的一两礼拜的时候，他永远都是说 you are beautiful， 一个已经干巴巴的，那头发都已经脱了，也没有穿，就穿那种破破烂烂的那种医院的衣服，也没有穿金戴银，可是他内在的那种美。哦，老师说我们看了啊，收回吧，你赶快走，很感动。我们多少人在这个时代会告诉妻子要这样做？没有。哦，现在是黑色星期五，有coach包，有这个哈、哦，你要披星戴玉的来吸引你先生，留住你先生的心，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该去整容的去整容，都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世界花多少时间在这种状况之下？就妻子，多少人会告诉你做妻子的，你必须用你的顺服当做对你的装置，这个是世界拿不去，是世界拿不去。然后我要停下来，我现在讲到先生。那这边很奇妙的呢，圣经用六节讲太太，只用一节讲先生，好像不对称哦。所以有人想怎么这么不对称，可是我们要了解，在当时的状况之下，太太信主的多，可以多被讲；先生信主的少，可以少被讲。并且你要了解，当时是重男轻女，我们不要以为基督教重男轻女，绝对不是。在当时罗马的社会，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都是重男轻女，基督教反而使妇女解放得到自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真理使你我得自由。可是呢，彼得怕这些妇女原本是不自由的社会家庭，今天说哦，耶稣使我得自由了，就自由过头了，你知道吗？就放肆了，就忘了。女人就是红过什么一半天天天的啊、哦，女人就是去示威的，这些人过头了。女人呢，为什么要听丈夫的？你赚钱我也赚钱啊，有什么了不起？是不是？你的教育程度也不见得比我的高啊，过得头。所以他特别要提醒太太说：“哦，耶稣基督让你得了自由，可是你不要忘了，你还有次序，所以你还是要顺服你先生。”尤其是你先生不信主，你更要顺服，因为你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否则，很多先生不让太太去教会的，因为到了教会都放肆了。所以说，他特别要劝这些太太：你在这个新的自由的状况之下，你要注意顺服。可是为了先生呢，他强调了你要体贴。你要做温柔、gentle， 你要体贴你的太太， 你要借着你体贴你的太太表达你的爱。圣经告诉我们，做丈夫的爱妻子要体贴，可是这体贴呢，不是说笨笨的体贴，也不是。圣经跟告诉我们按情理，中文叫按情理，也就按知识，所以你要合情合理的来体贴你的太太。那圣经告诉我们，做丈夫的要从几个方面呢来表达你的体贴。首先，在身体上要与你的妻子同住，身体上与你的妻子同住。所以呢，我常常，我们知道我们这边很多访问的学者啊，我常常鼓励基督徒夫妻不要分开太久，我跟谁都这么说，不要分开太久，绝对不要。夫妻一定要同住，同住不是说有一个同的地址啊，不是。这个同住原文有很深的意思，是说你必须要不只是身在，你心也要在的，是同住。你要想办法跟他合作，尽量维持你们同住的那个关系，能够借着同住呢提供彼此的需要，不管是肉体的需要、感情的需要，你都要借着同住，借着你的身体同住。不要以为说啊，我们感情好得很，我们一通电话，我们身不在我们心在，那个没有这套的。圣经没有这套，圣经说为所以呢，人呢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的，这是圣经的教导。做丈夫的一定要按着知识与妻子同住，一个不能同住的婚姻是危险的婚姻，一定要清楚听到。虽然这个现在不受很多人的欢迎，所以一定要同住，这个是神的原则。那我们不仅是身体要跟妻子同住，我们在知识上呢要体谅妻子的软弱，因为神造的人，男人跟女人不同的结构，女人在身体上的确是比男人弱了一点。你没有看到你去举重就知道嘛，女人举不了男人这么多东西，所以说比较软弱。可是这个软弱不是说是懦弱哦，不是。所以你要男人做丈夫的要体谅我的妻子，她有软弱的地方，我要体贴她。我不要动不动说这个没用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他跟你结构不一样，你要在知识上了解说我的妻子她有她软弱的地方，她是个会是个软弱的妻，我必须要在知识上能够体谅。这个是一个尖头的，是个温柔的男人做出来。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非常压抑，夫妻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呢，却好像从来不认识对方。做丈夫的做头，不是在那边只是挂个名做头哈。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头是要什么？思想的嘛，对不对？不是空空的。就做丈夫的做头，不是说你要顺服我，没有，你做头的要想说，我的太太什么地方软弱？我太太是不是感情上软弱？我太太是不是今天情绪不太好？我太太是不是有什么方面的需要，需要去轻松一下？孩子整天都烦恼，有什么需要？我太太呢，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在害怕？那我太太是不是对我们的婚姻，或者是对儿女有什么盼望？做先生的头都要知道，不然他头留着做什么？这无头的婚姻更好，对不对？所以头在 姿势上要体谅做太太的软弱，然后呢，我们在感情上呢，一定要敬重你的太太，你要尊敬你的太太。这句话呢，丈夫敬重或者尊重太太，其实是当时破天荒的那句话。因为我说过，当时的女人没有地位，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呢，如果是犹太的男人，我每天要祷告，我到神面前，当时这个祷告词都写得好好，都是犹太的男人祷告词。他说，我是犹太的男人啊，我到神面前说，神啊，我感谢你，你没有让我今天身为一头狗，我感谢你。神啊，我还是感谢你，你没有让我身为外邦人，因为犹太人都叫外邦人是狗，我也感谢你。然后那个男人接着说了，神啊，我还是感谢你，你今天没有让我身为是个女人。所以在犹太人男人的心中，女人跟狗跟外邦人是一样的，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啊。可是耶稣基督来把真理带来，说做丈夫的，你要敬重你的太太，她不是狗，她不是外邦人，她是跟你一同承受神生命恩典的人。所以做男的在感情上一定要敬重你的太太妻子。最后呢，我们在灵命上呢，要与妻子一同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才没有阻碍。有的时候呢，我们做头的呢，丈夫都没有花时间与你的妻子一同的祷告，所以为什么呢？婚姻破碎的这么多。曾经有人说了一句话，是英文，是这么说 ：The family that prays together stays together， 就是在一起祷告的家庭才能够维持在一起。就说这个祷告的家庭，他的家庭才能够完整的意思。那我相信呢，神也告诉我们说，我改成也是用英文 ，The marriage that stays together stays together， 就说一个有祷告的婚姻，一个有祷告的夫妻关系呢，这个婚姻才能够维持在一起。神才垂听，你的祷告就没有拦阻，神的祝福就临到的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我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勉励你们，告诉我们说，事实上神把夫妻两个人配合在一起，是一同要承受神的生命的恩典。那这生命的恩典很可能会流传到你的儿女。一个夫妻的关系挣扎的，深深的影响到他儿女未来的夫妻的关系，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有人曾经也说过一句话，说被打败的常常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状况，可是我们如果放弃的话，就使那个状况成为永远。就说你我生命中常常会有失败仗，尤其是夫妻的关系，你我的常常会失败仗。如果靠着我们常常选择就放弃。 如果我们今天愿意顺服在神的话语底下，靠神给予我的恩典的话，我们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你要更加倍的去做，好好的跟随耶稣的榜样，好好读圣经，看看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那做妻子的呢，在你的顺服的功课上好好的学习。那做丈夫的呢，好好的体贴你的妻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体的。没有人厌恶自己的身体，所以你厌恶你的另外一半的话，就是厌恶你自己的身体。有人会这样子的吗？所以你做妻子的，你不要觉得我顺服了我先生，我就是低等的，就是一等，不是。因为你是顺服你的身体的另外一半。那做先生的呢？做丈夫的呢，体贴你的妻子，不要也觉得吃亏了，我白体贴了，因为你是体贴你身体的另外一个部分。说唯有当我们不懂得顺服，不懂得体贴的时候，你真正的没有体会到什么是叫夫妻。也就是为什么好多人，我看到很遗憾的，我们自己中国人好多的夫妻已经结婚了几十年了，当事业不错了，当儿女也不错了，都长大就是出去立业了，他才发现，哦，我的枕边人是个陌生人啊，他是个老妈子，或者那是老头子，我都不认识的。当环境一变的时候呢，哎，我是陌生人，我跟这陌生人住这么久，我不能再跟他住下去了，开就解散了，对不对？好多人是这样子的，好可惜的。神给我们的婚姻是要我们享受，不然神不要给我们婚姻。神给我们婚姻是我们要彼此享受对方的同在。很可惜的，我们进了这个宝山，我们空手回去。我们多少基督徒是这样子，神啊，你不了解我那个老头子那副德性，我怎么能够顺服他？啊，神啊，你不了解我那个老太婆，什么东西嘛，我要体贴。神有没有说他配得你顺服？神有没有说等到他配得你体贴了，你等，继续等啊？你等到进了棺材还等不到，主权永远是在你跟我。太太永远是主动的去顺服先生，先生永远会主动的去体贴你的妻子。不管天气好天气坏，不管你心情好心情不好，啊，真是求神帮助我们。失败仗没关系哈，我跟你讲，有的时候碰了鼻子灰也没关系，那是暂时的。可是等到你放弃的那一天呢，那个暂时的就是永久的。已经放弃，你都放弃了，谁还能够做什么？哦，求神真的是神到如今还没有放弃你跟放弃我。我们也不要放弃我们的婚姻。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神啊，感谢你在。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呢，当我们自暴自弃的时候呢，你还是因着爱的缘故，把你的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当我们还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却将你的儿子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不义。让我们所有能够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能够被神称为义人。 让我们得救，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跟人的关系，尤其是丈夫跟妻子，妻子跟丈夫的关系，都能够活出与我们的救恩相称的生活。让我们的对神的认识不只是在言语上，让我们在生活上一样。愿我们在这边做妻子，能够学习顺服，因为顺服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因为顺服是神给我们一个见证的机会，因为顺服是我们最美丽的装饰。神啊，也求你也帮助我们在这边所有做丈夫的，让我们能够体贴我们妻子，我们的肉体上能够与妻子同住，让我们在知识上能够体谅我们妻子软弱的地方，让我们在感情上能够常常能够尊敬我们妻子，更要的是在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与我们的妻子借着祷告的生活奔走我们生命的道路。靠这个求神来帮助你自己的教会，帮助在教会中称呼你一家的儿女。神，你到如今还没有放弃我们，让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夫妻的关系，就是你来垂听，来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